聆听福音。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奉主的名，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皆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天降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5饼2鱼的这个神迹非常的有名，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而且现在还有这个5饼2鱼的餐厅在世界各地其中有香港的一个名厨信了耶稣之后也开了一家餐厅，叫5饼2鱼餐厅。5饼2鱼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圣经中记载的神迹。怎么出名法？因为凡是影响力大的出名的4本这个4卷的福音书，每一卷都会记载。那其中这个5饼2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男人，再加上妇女孩子，那必定是超过1万人。只有5个大麦饼2条鱼，刚好是一个孩子他父母给他预备的一天的这个食物。那这4卷福音书里面，其中这个5个饼2条鱼是有一个小孩子带来的。这件事情是在这个约翰福音6章1到14节，其他3卷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明显的记载。但是这个还好，约翰福音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小孩子在吃饭的期间拿来给门徒的。那这小孩子拿这个5个饼2条鱼，他明明是他的父母给他的，给他的这个早餐、午餐或是晚餐，或者是说他可能本来带的更多一点，然后现在是什么时间？野地里面是午餐吗？这个还是在晚餐吗？反正这小孩子手里面有这些的饼跟鱼。也许是他父母说，因为你要跟着去这个去听道，他的父母给他预备的多一点，多出来的这个饼跟鱼，就交给门徒，或是说他听完了耶稣所讲的道。耶稣特别是在这里有讲到是说，不用让他们去到这些听众去到各乡镇去自己买东西，你们做这个做12个门徒的，你们拿给他们吃。在其他的经文其他的圣经记载是说，那些门徒怎么回答耶稣呢？他说，花20两银子买饼分给大家都不够吃，而我们手头上现在只有5个饼2条鱼，够耶稣跟其他的大概1-2个门徒吃，核心的几个门徒这个面对现实，他们是一群很实在的人，因为我不但是有税吏有党羽的人这个奉瑞党的这些这个奉信的人，闹革命的这些门徒的这个这几类人，都是非常现实的人，都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在那么大的需要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那这么有名的一个神迹每3年甚至于说 每年都有可能轮到罗姆斯跟我讲讲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今天要讲什么呢？立了一个题目叫做讲上帝的丰富，而且上帝的丰富是丰富有余。怎么个丰富法？让我们来看。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要从耶稣身上学东西，很多人以耶稣为榜样，其实是很难，或是说没法做到。因为主耶稣毕竟是他，虽然有100%的人性，但他也有100%的神性。要有他的信心，又有他要有他的那种的单纯要有他那样子的这个圣灵引导的这种这个清明啊，不是人能够做得到。可是我们更多的像是普通的群众，也更多的像是这个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的这些门徒，也有人也想这个小孩。那如果说在这个我们一些学者也好，他们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就做了一个统计，基本上在任何的这个行业场所，这个可以分的话叫做奥巴的分法。怎么个叫奥巴分法呢？就是80%呢基本上是普通的状态，10%呢是顶尖的。如果从信仰上来说，10%是这是一群很清新的人，信心很大的人，而且充满了这个恩赐的人。那另外10%呢就是麻木的或是冷淡的如果从聪明的程度上来说，80%是一般的状态，10%可能是天才，10%是比较愚钝。同样的，如果在这一段圣经中的三部分来说的话，谁是那80%？找到耶稣来听到的，然后呢却忽略了带上午餐或是晚餐的人。这80%的人就是普通的就听到的群众。那么这个另外的10%跟10%呢，到底是这个小孩子是这个前面的10%，还是这12门徒是10%？从这一届个别的事件上来说的话，反而这小孩子是前面的10%的，那个门徒们反而是相对来说比普通的这些群众还要来得差。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追随耶稣或听到的时间很短，对吗？然后这个可是这些门徒的话已经跟随耶稣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应该已经看了不少其他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第一件神经所记载的是在这个迦拿婚宴的时候，耶稣把水变成酒，就是说把这个质量这个性质改变了，把水变成了这个发了酵的美酒。那今天这个相对于这个第一个神迹来说的话，中间可能又发生了不少的其他的神迹。那这个神迹，今天的神迹是以小变多，而变得让人无法不可思议。你如果说是一个面粉发酵了，然后有一倍大、两倍大、3至3倍大的，这个不稀奇。但是这个呢，5饼2条鱼，喂饱了5000男人， 加上妇女小孩，上万的人，上万的人一顿要吃多少钱？吃多少的饼，多少的鱼？不断的分，不断的分鱼，不断的分饼。不但每一个人都挨着他们的饭量，自助餐吃的超饱，而且经文中记载还剩下十二个篮那么多。很显然，这个倍增的状态是无数倍，叫做什么增来的？
倍增。
递增还是倍增？倍增，就是 n 次方。比方说，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七，七的 n 次方，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不断的，只要有人，只要分出去，就。这些人的他们的这个饥饿的需要都被满足，都得到饱足，所以这个的倍增状态是无穷的、无限的。如果当时的男人有十万的人，甚至一百万的人，照样可以用五个饼两条鱼不断的分，越分越多，越分越多，因为吃的人这个需要大，上帝是按照人的这个实际的需要。来分，而且不但丰富，而且丰富到有剩余的。这剩余的，我以前讲过，不知道要给谁。谁有第一优先权去拥有那十二篮子呢？你们想呢？是不是应该这个小孩子拿出来的五个饼两条鱼，在十二篮子当中，他如果是一个十二篮子是一个股份的话，那他应该分到多少？他有没有为了是说这个小孩子有没有预计是说耶稣会行出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知道，门徒也不知道。很显然，这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因为人有经验，五饼二鱼是行的事情是第一次，后来七个饼喂饱了四千人，这是第二次。所以说五饼二鱼是一个全新的神迹，是少变多的一个第一个神迹。所以说门徒有没有经验过？没经验过。所以说他们想着，耶稣既然要我们给这些人吃，这五千的男人吃啊，那么我们只好从我们所收到的奉献里面去拿出二十两的银子去买。但是他们也知道二十两银子都喂不饱那么多的人，而且他们这个犹大馆的钱袋里有没有二十两银子还是个问号。门徒因为之前有经历过神迹，他们跟随耶稣听到有好多次都是白天耶稣讲到用的比喻，到晚上的时候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这个比喻的意思，前几次的这个讲当中都是这样子。相对于他们已经接受过的造就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更有信心，他们更有这个更有经验。但是没有，他们不但没有经验，也没有信心。所以行这些神迹的出来的事情，其实跟门徒的信心，跟这些群众的信心没有多大的关系。有人说人上帝要行神迹，要做成事情，都好像必须要人的信心配合。也的确圣经里有讲到是说你信吗？耶稣都会问这个信救了你了。可是在这件事这个神迹上却没有显示说一定需要人的信心。那需要什么？需要耶稣或是上帝关心人的需要，关心人最最基本的需要就是饮食，每天日用的饮食。需要上帝有这种创天造地，食无变有，甚至食少变多的这种的能力。虽然没有人的信心为基础，可是 有上帝的信实，上帝应许的他都必能实现。如果说今天我们求一件神迹没有发生，上帝会说，我答应过的事情我会做，我从来没有答应过的事情你求我也没用。比方说我现在求上帝说，上帝啊，让我能够活到圣经记载中这个最长寿的一个人那样子，活到969岁，至少也让我活到像这个亚当一样能够活到950岁。上帝他会不会答应你？或者甚至说，不行，上帝既然是全能的，我要长生不老，我一直活下去在地上。上帝说，对不起，我在经文中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但上帝说，我曾经在圣经中应许说，你们虽然属乎血气，但是可以活到120岁，早就从900多岁，随着环境的改变，人的罪性的缘故，人的寿命已经递减到大概最多只能够最长寿的可以活到120岁。摩西就活到了120岁，他才是真正的寿终正寝。我们要经历上帝的丰富，表面上看上去好像需要我们对耶稣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其实最根本的是上帝是信实的。我们要经历上帝的丰富，是因为他曾经应许过我们，应许过我，应许过你。什么东西你可以向他支取？如果上帝没有应许过的，他不需要去信守他的信实，因为没有应许啊，他没有答应过啊。吃耶稣门徒的难道不就是吃耶稣的吗？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可是这些门徒理解的是说，既然耶稣叫我们给他们吃，那就从就按照现在的状态，就是说，如果耶稣说，哎，王国义牧师哈，王国义啊，现在这么大的一群人到你教会来饿着肚子，你给他们吃，那我如果像跟门徒一样的话的反应是什么？我去查查看我们教会户头上有多少钱。如果说再无私一点的话，查查我的这个银行户头上有多少钱可以拿出来来听耶稣的吩咐啊去做。可是这样的话就经历不到神迹了，只是把现有的饼分给大家而已。门徒没有经验过五饼二鱼这件事情，他们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个献上5个饼2条鱼的小孩子没经历过，但是这个小孩子对耶稣有一个单纯的心，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可能很专心的听。我自己在猜，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写马可福音之前小的时候的这个马可呢？小马可，有可能的啊。在这些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上面，虽然没有经验，没有信心，但是却有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很简单，他们门徒的行动是把小孩子拿来的5个饼2条鱼交在耶稣手里面。耶稣说，拿来给我啊！他们有个传递的过程。当耶稣举目望天祷告祝福了这个饼之后，他交给谁？交给门徒，12个门徒分成多少行？5000个男人加这个妇女小孩的话，50个人一行，排多少行？你们算一下，10000个人除以50个人一行，门徒，耶稣祝福了的饼和杯递给，让我们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剥饼哈。牧师做的这个动作不是牧师在做，而是在重现耶稣在当时的时候剥开饼，举起杯祝谢了。这五个饼两条鱼就好像耶稣把自己剥开了一样，因为耶稣的生命是丰富的，耶稣的生命是倍增的，耶稣的生命是有余的。余有余年，有人的名字，父母希望孩子丰富的时候，不带丰富，而且有余啊，余出来有余的。在这个神奇的发生，有人的配合，有人的顺服，有人的这一个行动在配合，但不见得是人的信心和经验。没有人的信心，也没有人的经验在这个神迹上面，但是耶稣吩咐他们怎么做，他们照着去做了，事情就成了。因为饿肚子的是所有的人，耶稣也有肉体啊，对吧？那别人在肚子饿的时候，他就不肚子饿吗？他也饿。这个小孩子卸出来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他是不是先吃了前面的几个饼一条鱼啊？还是他在还没有自己吃之前，他就拿来交给门徒，想通过门徒啊这个孝顺给耶稣来吃啊？因为毕竟是在他们心当中，虽然不把耶稣当成是救主的话，至少他们是尊师敬长嘛，耶稣是他们的老师嘛，在他们心目中的至少是先知老师嘛，来教导他们上帝的心意的嘛。他们不见得这个意识到耶稣就是上帝和儿子，就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但是他们所有的行动的表现都是来顺服这一个老师，听老师的教导，他照着去做，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从这个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单纯。他不是抱着是说，我这个饼泄出来之后，我会得到更多的饼，更多的鱼。小孩子没有这样的心理，所以说他们比门徒，比那些百姓都要来得好。耶稣说，在天国里面都是像小孩子那样子单纯的、无私的状态，因为他们听到了之后觉得受了感动，他们就做出来了。而成年人的时候，都会用理性去分析一下，都会用这一个中多一个去面对现实的去考量一下。然后计算一下得失，然后想想自己的家人的需要，就觉得哎呦，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我心里面现在刚刚够我们一家人吃，够我一个人吃而已，我拿出去就没了。但是却不知道，还好他们遇到的是耶稣，拿给不是耶稣的话，那也是五个饼两条鱼而已啊，孝顺完了就没有了。可是呢，碰到的是耶稣，那就不一样。耶稣可以把五个饼两条鱼变得那么多的人可以吃。从小孩子身上学到，从这些门徒身上学到两样东西，他们的态度至少是好。他们什么态度呢？他们诚实地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诚实。他们诚实面对自己，到他们当时的这个状态底下，就是现实当下的状态底下，根本就没有能力能够去满足那么大的需要。那么多饥饿的群众， 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去买那么多的饼可以来喂饱他们，可能买水的钱都没有，因为相比于这个食物跟水来说的话，干粮和水来说的话，水比那个饼和鱼还要重要。又在旷野沙漠地带，你给他饼和鱼却没有水，水当然因为是有约旦河的水，他们直接可以喝，还好。第二样事情，他们是一个这个什么传递者，他们不但传递了这个小孩子献上的五个饼两条鱼给耶稣，他们也把耶稣手里面接过来的鱼和饼传递给群众。门徒一个是诚实，一个是愿意，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耶稣所行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里面也有他们的角色扮演。而80%的大部分的这个群众，吃瓜的群众，吃瓜的群众到底是什么意思来的？闲着没事干，喜欢这个闲聊的那个。我讲一个，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讲这个很小的一个小见证。那天上个礼拜一，丽萍是当事人啊，在场的看到的见证。丽萍还有呢，戴安娜呢带了一个台湾的老乡啊朋友去，而这个老乡呢是第一次去钓螃蟹，而这老乡呢第一次去钓螃蟹也很兴奋呢，所以说他就买了铁笼子啊。那戴安娜一个，他一个，可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叫唐太太啊。他们到的时候呢，刚好我也到，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就告诉戴安娜说，左边这个机器，投钱是有效的，因为右边那个好像是不 work。结果就那个唐太太就过去投币，我给他们刚好碰到了就指点他们，因为我刚刚投过那个 parking fee， 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戴安娜就介绍说，这是我带来的朋友，唐太太。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中午的时候，那天天气也很热，所以说那个唐太太很慷慨这个一次他就跑出去那边这个可以买到东西的地方，就买了这个什么雪糕，哎呀各种雪糕啊，哇这个是及时的夏天送那个及时的冰啊，吃得好舒服，弄得我们很开心哈。这个唐太太不错，人不错，很慷慨。到中午的时候他又去买午餐来分享。可是呢上帝一点都没有亏待他，为什么？因为王牧师呢做了一个超级的这个改制了三次之后，改造出来一个重型机器，带着四个轮子的，专门为了救螃蟹笼子用的。结果那个拉了几次之后，那个唐太太的笼子就直接在底下挂住了，上不来了。结果这个就派上用场了，王牧师的这个机器，然后把他的那个螃蟹笼子的绳子挂在我的机器上，然后就脱离了这个岸边的那个下面的礁石啊，挂住的礁石，结果就把它浪上了。哇，那唐太太兴奋高兴啊，他说虽然抓了几只螃蟹，如果这个螃蟹笼一个没有的话，至少19.9块加税的话就要20几块钱呢，19啊。然后他一高兴，他说王牧师啊，谢谢你啊，还剩下的一个雪糕再给你吃。我反过来整个想，上帝啊你太幽默了虽然这个雪糕好家伙，我一拿来吃的时候，因为已经不是在冰箱里面，外面巧克力是完整的，一咬的时候里面已经化冰了，一泡下来，结果我把我的口罩给污染废掉一个口罩而已。很显然的，我就发现我经过三次改造的这个东西 总与今天啊，这个最有效的只有这一次，而且这最有效的这一次呢，竟然是发生在给这个唐太太救她的螃蟹笼子这个事情上。所以说唐先这个唐太太的这个慷慨是有回报，好像她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她这么喜欢分享啊，分享她手里面有的这个丰富和资源，去买了啊冰淇淋，又买了这个午餐啊给我们吃，结果上帝没有亏待她，把她的螃蟹笼给救了。你们不知道在这里面学到了什么，我是学到了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在预备为自己也为他所牧养的这个上帝的子民，他在预备的时候，无论是在生活上的东西还是灵性上的东西，如果把上帝给啊交给牧师的这个道传给啊弟兄姐妹，而弟兄姐妹又去继续的分，就好像这个饼被耶稣祝福之后，先是交到耶稣手里面，耶稣的祝福拨开之后分，透过他的门徒，透过就像现在的传道人，那透过这个基督徒又分给非基督徒，所以说一层层的分出来，分出来的结果就是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而所有的需要都在这分的过程当中，因为上帝的丰富，因为上帝的能力，因为上帝的信实，所有的这个基本的需要都能够得到这个满足。其实人来听到，耶稣也没有义务说啊，你们的饭食我管了，因为你们来听到，本来应该是来听到，他们应该给耶稣带来吃的，不是吗？这五千男人每人带一个饼给耶稣的话，哇，耶稣那个，耶稣这个仓库啊，或者袋子啊，都装不满了。但倒过来，不是他们带饼来，而是耶稣分饼给他们吃，而是借着小孩子这单纯的这个行动，一个无私的行动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男人的这个神迹。我们在这一个无论是当时的时代还是现代，如果要经历上帝的能力，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的丰富，我们就是要配合让耶稣做事情，将有些的资源如果说满足不了庞大的需要的时候，你个人家庭也是一样，家里有庞大的需要，有很大的困难困境，你把有限的资源放在耶稣手里面，让耶稣拨开，让耶稣来赐福，问题困难需要就能够迎刃而解，而且是超过，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上帝来满足我们。因为上帝是蛮有恩慈的上帝，也是蛮有能力的上帝，他希望他的儿女能够经历他的丰富，经历因着有余啊，能够有满，不但有满足的喜悦，而且有更大的能力去分享，因为有余嘛。你的需要已经被满足的时候，你多出来的去分的时候，你未来的更大的需要又重新会，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做了二十几年的基督徒，无论是还有我妈妈都做了多少年了，91年到现在， 经历的很多次。五饼二鱼的神迹，类似于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都在做，都在经历。可是我们经历过的人讲没有太大的用处，是需要听到的人去，要么像小孩子一样，要么像这个门徒一样，上帝是信实的，我们的信心是微小的，但是你能够跨出那信心的一步。你没有信心，但是学习顺服的去做那么一小一点的事情，你必定可以经历到神迹，能够发现神迹不是在2000年前的圣经，神迹就在你身上，就在你的家庭当中，就在你的周围，就在周边的弟兄姐妹身上。Nancy 姐妹已经pass away， 她的儿子跟我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在他妈妈上个礼拜三的时候跟他讲，他说主耶稣已经要在明天星期四的时候要把我接走了，可是他的儿子心里面就很舍不得，所以说他就对着他天空，在窗户对着天空拼命地向上帝祷告，上帝啊，让我妈妈妈咪啊能够多存留一点时间。结果第二天的时候，那些姐妹跟她的儿子说，她在抱怨说，哎呀，我怎么这么难死啊，我死都这么困难啊， I'm so difficult to die， 是谁不让我走不让我死。她的儿子跟我说，他说我并没有告诉我妈咪，我在拼命的祷告，让上帝能够 让我的妈咪能够多活一下。结果上帝答应他，从星期四到星期六早上，那些姐妹在平安的走了。所以说他这个儿子在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也许他过去听了他妈妈 很多的见证，因为他妈妈是做过很多大的好几次大的手术，上帝都把他救回来，可是也许他没有亲身的经历，可是这一次为了他妈妈能够延续一点生命啊，一点寿命，他祷告了，他觉得上帝听了他的祷告，说给他很虽然伤痛给，可是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 Nancy 姐妹很希望那一次第一次见面是见到他儿子，是 Nancy 他接受洗礼的那一天，他很希望牧师们那天中午的时候，因为那天好像人也蛮多，中午的时候什么事情，他希望我们可以跟他的儿子谈谈信仰的事情，但是后来也没有见到他儿子啊媳妇，第二次又再来，因为他们不懂中文啊，只会英文，那只有在这一次啊经历男生姐妹要离世的时候，哎呦，灭掉了。
继续。
可以讲。跳掉。
继续。
大家可以听见吗？我电脑好像是整个黑屏了。好，见证Nancy 他儿子所经历的，讲了这个事情。喂，弟兄姐妹，还要报告的事情就是那个君兰姐妹也已经离世，而且君兰姐妹也是他先生就是说有一些的老乡啊，有一些的同事啊，出席了他的这个火化的仪式。当时我们在线上，那一群姐妹跟那个Glenn 他们参加了这一次的告别仪式，然后 呀，我也是在这个君来姐妹她丈夫的老板娘啊，老板也是我们教会受洗的啊一个姐妹，当时在参加这个告别仪式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戴着口罩也能够看到这个姐妹是很激动的啊，经历她这个朋友的这个去世啊，无论在读圣经还是在这个唱诗歌啊，都能够在复述牧师所在主持的时候所讲的东西的时候，我很明显的听到这个姐妹她很感动的，好像这个无论是有眼泪也有哽咽，再因为好像对他的触动也是很大，因为他忙着足疗爹的事情，也好多时间没有见到他来教会，所以说人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当中有困难的状态底下，是更加容易经历到上帝的这种能力的，经历到上帝应许过的那种信实，也经历到上帝的这个供应。让我们去祷告。神父啊，我们不求自己在整个人生当中完全无灾无难，不受这个生理识别的这个瑕疵，我们知道我们终来经历艰难，经历困境，甚至经历疾病，经历这个肉身的死亡，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要赐给我们属天出人意外的平安，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安慰 Nancy 的儿子媳妇他们，安慰君来姐妹的丈夫和儿女，也鼓励你的儿女百姓在面对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中间所发生的每一个人事的一个这个离世的状态，生病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学到上帝，你与忧伤的人一同忧伤，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你在死荫的幽谷中与我们同行，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你背着我们抱着我们去经过，好叫我们知道或生或死，或健康或病，都有主你自己的灵格和同在，更是在困境当中病痛当中更深的去经历你的丰富，经历你的信实，经历那伟大的能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也听我们的祈求，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能够被拨开，成为别人的丰富，经历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